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知行合一五千年》，杜英山讲中国史二，作者杜英山，主播文超，第十四集。中国从夏王朝开始，直到春秋末期，政府由最高领导人和他的家人统治。进入战国，平民开始进入政府，这些新鲜血液的输送，加速了战国的进程。秦王朝时，人才的选拔并没有固定的形式，大多依靠功勋。两汉时期，各地政府举荐人才成为主流，然而这种方式仍有随机性，主动权还是掌控在君主手中。直到伟大的人物陈群的出现，中国帝制时代的人才选拔才有了一定的标准，这个标准就是九品中正制。陈群是曹操的重要幕僚之一，在曹丕建曹魏帝国后期担任吏部尚书，也就是组织部部长。陈群本是当时的大世家子弟，有学识，有被知识分子吹捧的道德。他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的性质虽由其出身决定，但仍然给中国帝制政府提供了一个标准，这就要比没有标准好得多。九品中正制规定，每州设大中正，郡设小中正，将辖区内各级官员按才德分为九品，即上中下三等，每等又分为三级，上上、上中、上下，中上、中中、中下，下上、下中、下下。中正的职责就是决定人的品等，标准就是才和德。评定品等后，小中正把名单上报给大中正，大中正再上报给中央政府，中央政府就将名单作为官员的升降标准。知识分子若要进入政府，这是重要途径。由于九品中正制成为一种制度，所以就限制了皇帝随心所欲用人的权利，这对君主专制政体无疑是一种纠正。同时，九品中正制避免了一些无才无德却和皇权有关的人进入政府，干扰朝政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九品中正制确立了中国帝制时代精英治国的理念和现实。不经过政府的评级，就算你能呼风唤雨、撒豆成兵，也进不了政府。从此，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治国理政道路——精英治国。然而，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弊端，只要它是人创建的，因为人就是有弊端的动物。出于出身、见识、私欲这些方面的原因，制度本身有好处，也必有坏处。正如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那样，有阴必有阳，有阳必有阴。陈群出身世家，其所创建的制度当然会为世家着想。如果是个负责的中正，那他在评定官员品等时会按照才和德的标准，如果他不负责任，那就会阳奉阴违，以被评定人的家世为准绳。东汉后期的门第已是潜规则，陈群用九品中正制将其显化为制度。从此，被中正评定为高等级的官员都出自门阀世家，他必须选定门阀世家中的子弟，因为他就是出自门阀世家。为了让后代也能成为上等之人，他要先培养将来可以推荐自己后代的人，而这些人必然出自门阀世家。于是就出现了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的现实。现实是残酷的，所以它才是现实。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与社会地位不是靠品德和才华获取，而是由家世血统决定。上到中央政府，下到地方政府，掌握权力的人都是一类人，他们就是门阀世家。这就是化国为家。由于手中的权力不是靠努力奋斗，而是靠投胎得来，所以很多官员并未把国事当成家事，相反，他们对国事置若罔闻，于是出现了清谈。所谓清谈，就是不处理政府的俗世事务，只探讨虚无缥缈的哲学问题。中国其实没有哲学，因为没有思辨， 模棱两可的学术问题遍地都是，而且谈上几万年也谈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这就让官员们心甘情愿乐不可支地深陷其中，产生了嘴炮千千万。作为国家中流砥柱的知识分子如此，那国家肯定好不到哪里去。于是司马家族虽然气势如虹地灭掉了三个国家，建立晋帝国，但支撑帝国的基石早就注定腐烂。晋帝国如同建在沙堆上，一建成就飘摇起来。第三章，西晋假装的统一。第一节，君不君臣不臣的晋帝国。我们从司马炎和孙皓那段关于作为的沾沾自喜的谈话，就可精准地推测出司马炎不是合格的开国君主。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君主，除了元清统治者，其余几乎全来自民间。即使是隋王朝开创者杨坚，唐王朝开创者李渊，出身贵族，也是在权力中心之外摸爬滚打过来的。而司马炎在祖先的庇护下生长于权力中心，他不需要做任何事儿，就可一言九鼎，因为围绕在他身边的人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豪门贵胄。可以说司马炎就是个与世隔绝的花花大少。严格意义上，司马炎根本就不是开国君主，他爷爷、伯伯和老爹不遗余力地为他的帝国添砖加瓦，就如同曹操不遗余力地为曹丕添砖加瓦一样。和曹丕一样，司马炎只是个坐享其成的公子哥，但他和曹丕有着本质的不同。曹操是个英雄人物，以天下为己任，曹丕亲眼见证了老爹开创大业的艰辛，虽然他未参与多少老爹的事业，但耳濡目染仍可让其感慨事业来之不易，于是会产生谨慎之心。况且曹丕的位子是和兄弟曹植争夺许久才落入袋中，所以曹丕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权利。司马炎的祖辈在英雄事迹和品格上远逊于曹操，司马炎没有受到多少家族熏陶，他的位置几乎是张着嘴巴接到的，所以做皇帝和不做皇帝对他来说权力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司马炎开国后脑子里只有两件事，一是和所有大臣空谈，二是性欲。司马炎未开国时家中就美女如云，做了皇帝后更是大肆扩招，这种扩招当然不是被动招聘，而是强抢。听闻哪个大臣家中有美女，或者民间谁家有美女，司马炎从不迟疑，立即命人去抢。美女众多，每到黄昏司马炎就头疼，他不知该去哪里夜宿。为了解决这个重大问题，司马炎让人制作了一辆花车，用羊拉车，羊停在哪个佳丽门前，他就在哪里住宿。许多熟悉羊的口味的美女就把盐汁撒到自己门前的竹叶上引羊舔食，羊自然也就驻足在此。所有美女都用这一招数，导致后宫食盐迅速消耗，太监们只好每天皱着眉头特意去宫外买盐。中国历史上所有统一王朝的开国之君都有品格上的瑕疵，很多开国君主能自我克制，而司马炎永远在迁就欲望，放浪形骸。他常常搞些小动作，让人感觉他是明君，比如三番五次下令勤俭节约，有次甚至把一件价格不菲的袍子当着大臣的面烧毁，断定这是奢侈浪费。大臣们正要惊喜，他又穿起了更名贵的长袍。他又下令减少膳食，也是当着大臣的面搞四菜一汤，大臣们正要心弦震动，他转头就给自己加了几十道生猛海鲜。心学大师王阳明说，皇帝治理国家的秘诀有两个字，教化。教化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以身作则，第二部分是以道会人。则是良知，道 也是良知。若想做到以道会人，必须以身作则。以身作则是知，以道会人是行，知行合一才是有效果的教化。如果你做不到以身作则，或者是假装以身作则，这就是不知，是虚伪，那底下的人就不可能被道所惠。司马炎的行为很容易让人就知道了他的虚伪，他表演出来的以身作则非但起不到任何效果，反而让晋帝国高层对良知无所顾忌而变本加厉。其他帝国都有朝气蓬勃的开国气象，只有晋帝国缺乏，晋帝国迅速变成了君不君臣不臣的荒唐腐朽的帝国，整个权力上层充斥着豪侈、贪污、放荡、轻谈，呈现出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衰败气象。大臣食虫，生活奢侈腐化到极致；住则豪华府邸，仆从如云；出则车如流水，马如龙；吃则必须珍禽异兽，连卫生间都要精雕细琢，比中等人家的厨房还要干净奢侈。食虫因其生活方式成为所有官员的致敬对象。然而食虫并不快乐，他叹息说，我好寂寞。于是就有人把外戚王凯介绍给他。王凯的豪奢程度和食虫不相上下，两人展开对决。王凯先发力，用麦糖洗锅。麦糖在古代是超级奢侈品，因为它不易提炼和保存，所以只有高级官员和富豪才能吃到。王凯认为自己出手不凡，但石崇马上还以颜色，他用百姓只有在春节才舍得点燃的蜡烛当柴烧。王凯用高级紫丝绸制作屏障40里，石崇技高一筹就制作50里。王凯气愤不过，重新装修房子，用名贵的赤石抹墙。石崇也装修房子，涂墙材料用更加名贵的香蕉泥。这种隔空对决，王凯显然输了，但他不服，于是他请石崇吃饭。在饭局上，他让人搬出1米高的珊瑚树。正当他得意洋洋时，石崇一铁棍把珊瑚树砸得粉碎。王凯正要发火，石崇已命人搬来6-7株1米多高的珊瑚树施舍给王凯。王凯当晚大口吐血，有人让他去找皇帝司马炎帮忙。王凯认为司马炎的宝贝还不如他的多。除了炫富拼富，晋帝国那群富豪官员的其他玩法已超越了我们匮乏的想象力。石崇经常请客，宴席上他会让家中美艳的侍女劝客人喝酒。客人如果有肠胃炎不能喝酒，或者喝得少，石崇就当场把美女杀掉。这种玩法简直丧心病狂。而更丧心病狂的则是有些客人故意不饮酒，他们喜欢看美女花容失色，梨花带雨地哀求她，然后又不帮助美女，云淡风轻地看着美女被杀掉。帝国丞相王导和他的兄弟大将军王敦曾赴石崇宴会，石崇让美女劝酒，王导知道石崇的规矩，所以不停地喝，王敦却搞恶作剧，尽管美女在一旁用尽全身妩媚，他如同盲人一样看不见。石崇连杀了3个劝酒的美女，王敦不为所动。王导偷偷劝他，你喝一杯能死啊，就一个人能死啊。王敦瞪起牛眼说，他杀自己家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？王敦说的对，那些美女都是石崇的财产，石崇处置私产当然和外人没有任何关系。晋帝国上层社会除了石崇、王凯这种豪奢标杆人物，其他人也是各显神通，希望能在豪奢上有突破性的进展。司马炎曾到大臣王继家做客，吃到一只蒸乳猪， 司马炎感觉味道纯美，不似他吃过的猪肉，于是询问烹饪之法。王继自豪地说，烹饪之法普通，这猪却不普通，它是吃人奶长大的。司马炎叹息说，你真会吃啊。王继是会吃，另一个宰相级官员何增是玩命吃，他每天仅三餐饭菜就要花掉普通人家两年的伙食费，他的餐桌相当于半个篮球场，每次吃饭时他都要站着来回走动，如此吃来吃去，最后居然嫌弃没有下饭的菜。如此豪奢的生活仅靠俸禄当然无法支撑，所以官员们竞相贪污，但凡手中有点权力有资格贪污就绝不浪费。像石崇不但大肆贪污，而且让手下装扮成强盗到处抢劫。晋帝国上下对钱的热爱如火如荼，好像苍蝇见到屎一样奋勇向前。时人所著的《钱神论》中讽刺说，执我之手，报我始终，凡今之人为钱而已。爱钱成为晋帝国的核心价值观。除了豪奢和贪污爱钱，晋帝国最致命的价值观就是放荡。东汉三国时期，北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种行为越放荡名声越高的变态风气，贵族子弟群聚狂饮，披头散发，赤身裸体，互相交换妻妾玩耍。进入晋帝国更是不可收拾，所有符合礼仪的价值观全部被抛弃。中国当时进入癫狂时代，而整个贵族则成了垮掉的一代。有个叫胡无艳国的人，关着房门饮酒，被儿子胡无牵之偷窥，儿子大声叫嚷，艳国老儿不该独乐，直呼父亲名字，实属大逆不道。想不到他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邀请儿子进房间共饮。乱伦同性恋在晋帝国上层根本不是新鲜事，反倒是那些循规蹈矩遵守中华传统礼节的人被看成异类，每次上朝时总被人指指点点。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衣冠禽兽时代，人人都以金钱为第一等事的价值观或许还有救，但晋帝国是轻谈变本加厉，从而雪上加霜。三国时期，轻谈就成为贵族们的一项精神运动，晋帝国把它带上巅峰。司马炎在开国第三年发布诏书说，为永保我大晋的江山，现以无为之法作为治理国家的核心。司马炎的思路是正确的，西汉东汉建国后都以无为为治国理政方略，但司马炎和他那群饭桶官员显然扭曲了无为的智慧。无为是不折腾，晋帝国却认为是不理政。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下，清谈几乎成为国策。